讲到王国以前一年，神要耶利米去买一块地，花了17舍格勒，所以那个证明已经很晚很晚了，已经快要亡国了嘛。所以那个应该是什么？耶利米3岁，所以加起来呢，我想这个就整本耶利米书。所以我大概再给大家复习一下，第一章到25章，那么都是我，都是我打头的，然后26到36。这几章圣经呢，是他跟我混在一起，所以一部分是耶利米说的，一部分是巴录写下来的话。那么这个应该是第三书，耶利米三书。这耶利米一书呢，是讲的拔出拆毁；耶利米三书呢，是讲到建立在职。那么然后从46章开始，那个应该是属于耶利米二书，就是时间来说的话，那么应该是在这个第一章25章，应该是在25章26章中间那段时间写的，所以我想这样大概整理一下呢，应该是非常清楚的。普通我读耶利米书就是会糊涂，这些地方都是搞不清楚的，但是其实神的话呢是非常的清楚。那现在你注意到啊，这个大先知书里面它的结构几乎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先知先是神把一些负担给他，像耶利米他当然是论到神的见证，他的荒凉，最后怎么样的重振，然后神怎么样的拔出拆毁，然后神怎么样的建立栽植。那么特别在耶利米你还记得吗，他最后40年亡国40年以前，这是耶利米的指示。但是呢，虽然如此，你到最后几章还给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局面，整个世界的为什么有世界的局面呢？很清楚的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如果被掳到巴比伦，是因为神管教他，所以神是用列国，用这个世界来管教神的百姓，这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问题在这里，所以表面上是以色列人，因为神要管教他，所以神需要用世界的力，用世界来管教他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借着北方烧开的锅，最后我们知道终于是巴比伦出现，所以神就用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，结果就把以色列一个病，一个绝症完全治好。因为以色列本来有个病叫拜偶像的病，那自从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这个病完全医好，很稀奇的事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虽然以色列人经过很惨痛的经历，虽然亡国，虽然漂流到巴比伦，但是你看神爱他们，神为着治好他们的病，所以你看神用了一副很猛的药，明白吗？这个造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巴比伦根本是拜偶像的地方，所以起头他们偷偷的拜偶像，现在到处都是偶像，他们看着偶像就会吐的，神就把它治好了。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比方呢，就是小的时候那个 Daniel 就是我们家的最小的，很喜欢吃冰淇淋。那么吃冰淇淋我们说可以，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给你吃。他有的时候呢他忍不住会偷吃，那偷吃呢我们想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偷吃的病要把它治好，所以那怎么办呢？鞭打没打没有用的，打没有用，有的小朋友皮厚的很，所以没有用。但有一个办法，你一定要叫他永远记得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我们真的用一副猛药，那么我们就很高兴的说，你喜欢吃冰淇淋吗？那么好，我们就请你吃冰淇淋，吃一个不够，两个，我说两个还太少，吃3个，然后吃4个，然后吃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再也不要吃了。所以他见到冰淇淋就害怕。那同样的，你知道神是用了一副的猛药，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比巴比伦更多的偶像。所以如果你躺着是偶像，你站着是偶像，你到处都偶像，我看到偶像你就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果然他们回来以后完全治好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前面光讲拔出再拆毁，那神总要借着什么来拔出拆毁吗？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在神要审判一些世界人以前， 这些人他们都犯了罪，神当然要审判他们。那他们今天色情泛滥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当然神要审判他们，神不会让他们过去的。不过呢，神会用他们做鞭子，然后呢来管教自己的儿女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为什么讲到这些，为什么讲到这个列国呢？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列国呢，在这个时候，这列国呢乃是神所兴起来，所以神用巴比伦呢，目的就是希望能医好他的病。但是等到巴比伦来席卷全世界的时候，不光是不光是耶路撒冷了，连耶路撒冷周围，连腓力士啊，连摩亚，包括以兰的什么，通通卷在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趁这个机会呢，神来个大扫除。为什么大扫除呢？因为这些人都得罪神，所以你看他们都拜偶像，所以结果神就让他一个一个喝他们手中的杯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读耶利米书，你就知道了，从第一章到四十五章，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在以色列身上怎样的拔出，怎样的拆毁，然后最后呢怎样的建立，怎样的栽植。但是神怎么做呢？神的的确确是经调动了全军，调动了全世界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，虽然今天耶利米是以色列的先知，好像他的影响最多不过是以色列一个国而已，但其实牵动全世界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就爱神的得益处。今天为了造就我们这个人，神调动万事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很清楚啊，比方说那个哈该书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有的人就忘记了，他们觉得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，他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，那么然后因着局势，他们不能够盖圣殿呢，所以这个怪不得他们，慢慢他们就忘记了，他们忘记的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神就提醒他们，就给他们看见说，他们今天就是光顾到他们自己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这口袋里面都有漏洞的。不错，神祝福他们，但是慢慢你看见很多祝福就漏掉了，很清楚很清楚给他们看到。所以神要叫他们赶，要起来，要到山上去。那很稀奇啊，如果他们有漏洞，一定有饥荒啊，有饥荒这不可能光是他们家里有饥荒嘛，一定是那一带有饥荒，一定是以色列有饥荒，或者全世界有饥荒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为着要管教一些，为着管教一些神的儿女，神的确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包括今天世界的局势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眼光来看世界局势，不是因为我们好管国际大事，不是因为我们天天喜欢看报纸，不是。你要知道说，今天就是因为神的儿女没有预备好，就是因为神的儿女在那昏昏沉沉，神要摇醒我们，神用 ISIS 来摇醒我们，用各种各样的灾难来摇醒我们。对，你做梦会想到吗？就是你在台北，这个人来人往，这天气也很好，你看见这个一个很一座很宏伟的桥就在那儿，你怎么会晓得一个飞机刚刚起飞没有多久，结果发现有问题了，然后呢又怕撞上那大楼，结果只好怎么只好往基隆河冲啊，一冲的时候不小心也就把那个也碰到什么，碰到桥边，那碰到桥边还不要讲，还碰到一个计程车，这个计程车也没有事，那么然后最后呢，终于那个飞机呢就栽在水里面，后来才发现说，原来这驾驶呢真的把他自己的命就给了，那么结果最少还有十几个人能够活着。你很少看见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飞机出事，很少还活着的，那么几次出事都还活着的。那大家会想到吗？这个事做梦也没有想，你怎么会讲走到路上这天上飞来横祸？你没有想到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不管是怎样的遭遇，那么要记得，神为着造就我们，他可以调动全局。神的确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另一面呢，不要忘记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明白吗？等到神真的用巴比伦来做管教他儿女的工具的时候，结果等到他用完了以后，他要好好的管教巴比伦。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列国呢，一开始是神是借着巴比伦把埃及打败了，否则的话你不要忘记啊，以色列人是在埃做了埃及傀儡啊，那就是约雅敬啊，做了11年傀儡，所以后来他不做傀儡了，换了个老板，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巴比伦把耶路把谁埃及打败了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看第46章，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，这军队安营在波拉河边尤弗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，那加基米斯就当时尼哥打胜仗的地方，就把亚述王打败了，然后呢就逼着约雅敬做了他们的傀儡，你还记不记得这整个的局面呢？那怎么想到光是没有几年，一下子，这很明显告诉我们是约雅敬第4年的事情了。这个3年前，尼哥还得意的很，还把这个就在同一个地方就把谁打败了，就把亚述打败了。那谁会想到3年之内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巴比伦就起来了。这个到现在为止历史学家都不知道说尼尼微到底是怎么倾倒的，到现在搞不清楚，是个谜。因为我们知道说尼尼微躺在废墟里面，而且现在里面很多的宝贝送到大不列颠的博物馆里去，这个我们知道了，但是读历史的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尼尼微怎么会忽然间，因为他们的首都是尼尼微嘛，一个那么大的城怎么会长得静悄悄的，3年之内就整个局面就换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第一个什么是尼哥，就是法老。所以本来呢，以色列是法老的傀儡，现在换了个老板，就做了谁的？就做了尼布加勒撒的傀儡。然后你仔细读下去，很清楚的。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不光是埃及，你就再过来第41章就是腓力斯人，那然后再过来是摩亚，摩亚就是今年的约旦。那么然后呢，再过来。是什么？再过来，还是摩亚哈，然后再过来是亚门，亚门也是约旦，亚门也是约旦。然后呢，约旦的南边是什么？是以东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就现在都是指的整个以色列周围嘛，周围。那么然后呢，大马色，你再翻过来，大马色就是亚兰的，或者是叙利亚。基达就沙特阿拉伯啊，沙特阿拉伯就是靠近，也是靠近沙漠那一带啊，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。夏索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制作这个整个加利利海这个北边来说的。好了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讲到各国的时候很清楚的，这就是因为他们都喝了那个杯酒，那个酒嘛，所以现在预言就临到他们，所以一个预言就临到他们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尤弗拉底的那边，就是亚兰呢，伊兰其实就是波斯嘛，就是今天伊朗的南部，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波斯还没有兴起嘛，啊，然后呢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伊兰最后要复兴，那最后讲到巴比伦，所以整个耶利米书是这么结束的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刚开始他看见有烧开的锅从北方来，起头还不知道是巴比伦，经过19章以后，慢慢的越来越清，到了20章。才知道是巴比伦，所以才知道说神是借着巴比伦。